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由梁天禄播讲、麦基牧师分享的《穿越圣经》，我是主持人唐曼。从今天开始呢，我们的圣经之旅又来到了新的一站，也就是旧约摩西五经第四经《民数记》，又叫在旷野。这卷书虽然因为两次人口普查而得名，却是一部内容非常丰富、影响力非常宽广的史诗级书卷。书中记录上帝选民以色列人屡屡犯罪，惹神发怒，本该进入到流奶与蜜的应许之地，却被罚在旷野漂流近40年。但看似惩罚，却又有神的同在与格外的看顾保守。你很难想象，上百万人老老少少，从埃及为奴之地浩浩荡荡走出来，在不能耕种、没有出产，甚至常常连水都没有的旷野，怎样能够生存数十年？但神不仅供应了他们吃喝需用，还亲自带领、调教、训诫，从各个方面来操练他们。一个智慧优雅、懂得自尊自爱、特别有素养的民族也由此诞生。这个看似史上最弱的群体，却在四面受敌的情况下常常靠神打胜仗，实在是令人感到振奋无比。一起来收听今天的节目内容。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行主正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开心哈，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次节目里头，我们查考和分享了路加福音24章的13到53节，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路加福音24章13到53节就讲述了复活之后的主耶稣，他分别向以马忤斯路上的两个门徒和其他使徒显现，以及主耶稣他被接升天的故事。在去以马忤斯路上的那两个门徒，由于太聚焦在自己的失望和困难中，以至于无法领悟到主耶稣在十字架牺牲这个历史上最重大事件的意义是什么。甚至呢，当复活之后的主耶稣走在他们的身旁，他们也认不出他来。你看，当我们全神贯注在自己破碎的梦想以及失败的计划上时，我们也会看不到主耶稣的。我们会离开其他信徒，找不到人生的力量。所以呢，唯有主动寻求耶稣，我们才会经历到主所赐给我们的能力和帮助。好，有关主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消息呢，就传遍了整个耶路撒冷。由于当时正处于逾越节，从罗马各地回来朝圣的犹太人，他们都知道了主耶稣的死。那么这不是一件微不足道、只对门徒有影响力的事，而是整个国家都在谈论的事。 那么大部分的犹太人呢，他们都相信旧约的预言是指向一位军事和政治上的弥赛亚。他们没有认识到弥赛亚的到来是要拯救罪人的灵魂的。那么同样，这两位来自伊马忤斯的门徒，他们素来也是指望耶稣能够拯救以色列的。因此当耶稣死在十字架上时，那么这两个门徒便感觉啊，幻想破灭了，他们就失去了一切的盼望。你看，他们不明白耶稣的死其实是给人以永生的盼望的。好，妇女们就告诉门徒有关耶稣复活的事，但是这些门徒虽然派人去核实之后知道坟墓是空的，但却仍然不相信主耶稣真的已经复活了，所以呢，他们依旧是悲伤忧愁的。尽管这些证据以及妇女们的见证，包括圣经有关救恩的预言无可否认，但是门徒们却始终不相信主耶稣已经复活了。那么今天基督的复活仍旧叫很多人深感震惊，尽管有2000年的证据和见证，但是很多人他们仍然是拒绝相信的。无论是对当时的这些门徒和使徒，还是对今天的我们，那么最需要的就是与复活的主同在。好，复活之后的主耶稣呢，不仅向门徒去显现，而且还开启他们的心窍，叫他们能够明白复活的意义和真理。那么今天当我们研读圣经的时候，圣灵便在我们的生命中来去动工。那么当你遇到一段深奥难懂的经文的时候，你会怎么办呢？除了阅读上下文，向他人去请教，以及查考圣经注释书之外，那么最重要的就是要祷告，求圣灵开启你的心窍，赐你所需要的悟性，叫你能够明白圣经真道，并且在你的生命中把真理给行出来。好，当门徒站着观看时，耶稣就开始升天了。那么根据《使徒行传》的1章第9节和2章的1到4节经文的记载，当耶稣回到天上之后，他的身体便不再和门徒在一块了，但是圣灵不久便来安慰门徒，赐给他们能力呢，来传扬救恩的福音。今天耶稣救恩的工作已经完成了，他正坐在神的右边，他掌管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好，路加在福音书里头就详细描述了耶稣完美的榜样，他按照神的计划来行事和生活，他是一个在圣殿中向教师边学边问、聪慧过人的孩子，他是一个没有犯过罪的年轻人，他是一个侍奉神和服侍他人的成年人，他忍受了常人所不能够忍的痛苦，他没有怨言，并且甘心顺服父神的旨意，舍身为世人来受死。因此呢，信徒要按照神的计划生活，靠着主所赐的全副的武装，努力朝着标杆去直跑，始终持守神的真道，并且在每一件小事上来顺从主的安排。如果我们想知道如何过完美的生活，那么就必须以主耶稣来作为我们的榜样了。好，那么到此呢，我们就完成路加福音所有章节的领略和纵览了。那么结束了这一站新约圣经路加福音的游览历程之后呢，那么从今天的节目开始，我这个圣经导游将会继续带领大家随着我们这辆圣经巴士来开启下一站旧约圣经民数记的研读历程。我希望整个圣经游览旅程呢，会让你更加期待，并且带给你更大的惊喜，也让各位呢更加有所得着。民数记，那么希伯来原文就是算术书的意思，这可以从民数记的第1章和第26章有关人口普查的叙述中看出来。民数记是记载出埃及记之后所发生的事，是摩西五经的第4卷书。摩西五经中的第1卷书是创世记，回顾创世记呢，有神的创造、人类堕落的故事。那时的以色列呢，还没有成为一个国家， 但已经有一大家族人因为饥荒的缘故，他们就逃到埃及去了。在出埃及记呢，我们看到这个在埃及的家庭就逐渐壮大成为一个国家。他们在埃及是做砖块的奴隶，那么神就借着摩西的手把他们从埃及地给领出来，带着他们穿过了旷野直到西乃山。在利未记呢，我们看到神颁布律法，并且指示建造会幕的历史，以色列子民在西乃山的生活是一个重点。神呼召他们归向神，并且教导他们如何来到神的面前。民数记呢，则是记载以色列百姓离开西乃山来到加迪斯巴尼亚，但是他们在加迪斯巴尼亚失败了，于是开始在旷野漂流，那么一直到他们那一代的人全都死在旷野为止。在旷野漂流的日子是一段受苦煎熬漫长的旅程。那么基督徒得救之后的生命历程呢，是民数记最贴切的写照。在这里我们看到以色列百姓在旷野行走漂流工作征战见证和敬拜。那么对所有的基督徒来说，这段故事就是天路历程的指南针了，可以作为信徒在世界上的指引和地图。民数记对我们是非常有帮助的，以色列百姓所学到的功课，那么正是我们现代信徒都要去学的。那么这也是神记录这段历史的原因了。罗马书的15章第4节，保罗说，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为教训我们写的，叫我们因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着盼望。哥林多前书10章第11节，保罗也说，他们遭遇这些事都要作为鉴戒，并且写在经上，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希伯来书11章第13节，作者也说，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彼得前书2章11节，彼得说，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是客旅是寄居的，我劝你们要禁戒肉体的私欲，这私欲是与灵魂征战的。而约翰福音17章14到15节，经文说，我已将你的道赐给他们，世界又恨他们，因为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好，圣经中的前五卷书称为摩西五经，是由摩西所撰写的。这五卷书在圣经中被视为是律法书。虽然关于作者是否是摩西曾经有过争论，但是根据保守派学者以及考古学家的确认呢，圣经的信徒有理由也应该完全接受摩西他就是摩西五经的作者。根据申命记的1章第2节经文的记载，从西乃山到加迪斯巴尼亚大约是150里到200里，需要走11天的路程。很有趣的就是以色列人在基伯罗哈塔瓦走了30天，那么接着用了40年才走完原本只要40天就可以走完的路程。由于他们缺乏信心，拒绝进到迦南美地，因此呢，他们在加迪斯巴尼亚就漂流。他们在旷野晃了一大圈之后，仍然回到原点加迪斯巴尼亚。为什么呢？那是因为他们不信。从民数记的1章到26章有关人口普查的叙述中呢，我们看到以色列百姓在旷野漂流了足足38年零10个月之久。这段历史从帐篷第一次的迁移开始讲起，一直讲到会幕被建造起来为止。那么从这两次的人口普查的数字来看呢，人数是降低的。民数记的1章46节提到，当时可以打仗的人是603550人，而民数记的26章51节则记载可以打仗的人数为601730人，一共是少了1820人。你看，神原先的旨意呢，是要给以色列民丰盛和加倍的祝福的， 但是他们却因为不信而在旷野漂流，反而是失去了神的祝福。人口普查帮助我们确定出埃及的人数。有一位埃及古生物学家，他指出从60万可以打仗的男人估算出应该有40万的女人。那么这位学者呢，同时也是国际标准圣经百科全书的编辑之一，他就做了一个图表，有20万个成年人和80万个小孩，还不包括利未支派，总共呢大概约有210万的人。因此出埃及的人数呢，应该是在200万到300万之间。好，在民数记这卷书里边呢，有三个范例帮助我们来去研究，其中两个是会幕以及以色列子民围绕着会幕架设帐篷的方法，那么另外一个例子显示了他们有纪律的在旷野行走。你不要以为啊，他们是一群混乱漫无方向的穿过旷野的乌合之众，那么实际上没有一个团体比他们更有秩序的行进了。那么正如我们所读到的那样，大家都会因为神坚持要他们按照帐篷排列的顺序前进而感到印象深刻。神他做事呢是很有条理的。哥林多前书14章第40节，经文说凡事都要规规矩矩地按着次序行。神他是讲秩序的神。你有没有摘下过玫瑰的花瓣仔细地观看呢？你看神把玫瑰花排列得好好的，对不对呢？你有没有注意到神是怎么样造一棵树呢？你有没有注意到每个水果及蔬菜都是排列得好好的呢？你有没有注意到宇宙是井然有序的运作，太空的星球不会到处乱飞乱撞呢？有充分的空间、巧妙的安排以及灵活的调动，那么这一切呢，都是神的安排。所以呢，我们是住在一个彰显神大能以及有秩序的宇宙当中。诗篇14篇第1节，诗人说愚顽人心里说没有神。你看只有愚顽人才是无神论的。那么这个宇宙发出信息，其中完美的秩序已经证明了这个事实，那就是在这个浩瀚的宇宙中，万物显明神掌管一切，而耶稣他就是神，也显示出了神他的智慧来。我们看民数记的1章第1节，经文记载以色列人出埃及地后第2年2月初1日，耶和华在西乃的旷野会幕中晓谕摩西说。好，建立会幕1个月之后呢，也是以色列整理阵营将要离开西乃旷野的前20天，此时以色列百姓在西乃旷野停留了大约11个月。神在旷野的会幕中就对摩西来说话了。那么这个会幕在旷野中，就像今天的教会在世上一样。主耶稣在约翰福音17章15节，他祷告说，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神从会幕中对摩西来说话。那么今天神的身体是由血与肉组成的，是由真正相信神的信徒所组成的，我们称之为是教会。教会呢，是神在这个世界上的身体。以弗所书2章19到22节，保罗说，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各房靠他联络的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你看教会呢是由人所组成的。以弗所书2章第10节，保罗也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好，民数记的1章2到3节，经文记载，你要按以色列全会众的家世、宗族、人名的数目计算所有的男丁， 凡以色列中从20岁以外能出去打仗的，你和亚伦要照他们的军队数点。在古代以色列人计算人数的时候呢，只计算成年的男丁，那么这是当时的通例，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是无视女人的人格的。在这里只计算男丁的数目是为了集中计算军队的数目，那么这次人口统计呢，只限20岁以上的男丁，显然是为了组成军队，预备可能会发生的战争的。这是以色列人进到旷野后举行的第二次人口调查。那么根据出埃及记的30章11到16节经文的记载，第一次呢，在建造会幕前是为了收集银子去建造会幕，向20岁以上的男丁收取半舍客勒银子，于是呢就做了一次男丁的统计。以色列子民被数点，目的是为了建立一支军队，那么建立军队呢，就是为了打仗。当他们在埃及做奴隶时，神为他们征战，他们自己就不需要征战了。那么现在他们已经被带领出埃及进到旷野了，他们要和敌人去征战，他们的敌人呢已经在那里等着他们了。我们这些在世上的信徒呢，其实也是有敌人的，这些敌人是真正存在的。以弗所书6章10到12节，保罗就说到信徒要面临的征战，他说，我还有末了的话，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你看，神用他那无限稀奇奇妙的救恩来去拯救我们，我们是活在一个邪恶又败坏的世界里头，就像以色列民活在旷野当中，我们也是活在这个充满罪恶的旷野中。虽然神已经借着他的大能和恩典拯救我们了，但是我们还是有仇敌的，还是要去面对征战的。保罗在提摩太后书的2章3节，他说，你要和我同受苦难，好像基督耶稣的精兵。提摩太前书的6章12节，保罗又说，你要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持定永生。你为此被召，也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已经做了那美好的见证。以色列人第一次听到战争的声响，在民数记这卷书中，我们会看到战争与号角、敌军和巨人。那么今天我们也同样是活在这样的世界里头。有些人呢以为啊，只要大家都说要有和平就有和平了，他们讨论啊，要有爱不要战争，可是他们在讨论要和平的时候却引发了争论和事端，他们对于真正的和平一无所知，他们似乎不明白我们是住在一个又大又坏的世界里头，我们周围有一些坏人。不管我们喜欢或者是不喜欢，这个世界呢总是会有争论和征战的，这是我们所居住的这个世界中最可怕的情形之一。民数记的1章4节经文记载，每支派中必有一人做本支派的族长帮助你们。民数记呢是以人口普查开始，听起来呢不怎么让人兴奋，有人就认为了这里有54节无聊且不必要的细节，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些细节对神来说是很重要的。如果仔细的去研究这些重要的真理，我们会发现其中有让我们感到兴奋的地方。首先，我们要认识到神对每一个人都有兴趣。群众运动有神存在的空间和要扮演的角色，但是神对被救赎的每一个人都是感兴趣的。神他很在乎每一个人。摩西和亚伦要做第一次人口普查，神指定每一个支派都要派一位族长去帮助他们。那么这些族长的名字呢也都留了下来，显然每一个名字对神来说都是很重要而且是有意义的，所以如果明白这些希伯来文名字的含义，那么就更加让人惊奇了。民数记的1章5节， 经文记载，他们的名字属流变的有士丢尔的儿子以利叙。好，那么这一节经文似乎听起来很乏味，流变是雅各的长子，而他却被选上了。在创世纪的49:3-4就提到，流便呢，你是我的长子，是我力量强壮的时候生的，本当大有尊荣，权力超重，但你放纵情欲，滚沸如水，必不得居首位，因为你上了你父亲的床，污秽了我的榻。那么流便的意思就是滚沸如水的意思。从支派中被选出来的族长是与众不同的。以利叙呢，他是士丢尔的儿子，他被选出来了。那么以利叙的意思就是我的神是磐石，士丢尔的意思就是全能神是烈火。以利叙就是我的神是磐石，但却属于滚沸如水的支派。但是以利叙知道这个磐石是稳固的。摩西之歌称颂说，神就是他们的磐石。以利叙呢，他知道这个真理，他知道神就是树立在一块贫瘠土地上的磐石。你看，神他是我们可以依靠的坚固的磐石。我亲爱的朋友，也许你是一个不稳定的人，来自一个动荡的家庭，但是这里头有一个为你预备的磐石，而神他就是磐石。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您来信询问，我很乐意的为您再做说明。如果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样的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以色列这个古老民族，不但有在旷野漂流40年充满神迹的历史，今天他仍以人口最少的超级大国地位，继续创造着世界的奇迹。如果你去查看以色列的历史与现状，就会发现，这个最神奇的国家就奇在有神。欢迎在良友网站节目留言板或生命棒棒糖微信公众号分享收听节目的感想。我们的节目邮箱是穿越的汉语拼音@良友.net， 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穿越。明天节目将分享民数记1:6-2:34，请提前阅读，再会。
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蒙福的一本书。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蒙福的一本书。创世纪记载了开始，启示。